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贝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这个礼拜呢，应该就开始过得蛮逍遥的，对不对？连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不上班上课了，对不对？已经要来迎接这个感恩节。
为了迎接感恩节呢，我想特别请小贝再来谈谈天下大事，把这个今年有关于经济啊、市场啊、这个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啊，再和我们做一次最后的解释，行吗？
哦，还要总结啊？就不，我们就不如就拿最近这个算是很火红的一个新闻了，大家各个意见不同的一个大新闻呢、哎，来稍微跟大家谈一谈吧。汽车工业啊，在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就这个龙头的产业，新闻都一直在讲这个三大 GM 啊，这个通用汽车，还有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这三间大的这个美国车厂啊，现在都岌岌可危啊！到底呢，美国政府该不该出手来救他们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好了。
乖乖，这个话题轮到我们谈吗？这个新总统上任，是他的事儿啊，我们
他有他的考量，我们有我们的考量，大家来谈谈无妨嘛。反正我们谈一谈呢，也没有人真的会把这个当做参考，当做一个政策来做嘛。
很难讲啊。
这个要谈这个事情之前，把小贝要先问蒙哥一件事情啊。你自己你觉得美国车到底好不好啊？
我觉得美国车没有什么不好啊，就看你说好说坏，到底是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现在的车比起从前的车不错了，现在哪一国的车都不错了。
可是现在的美国的社会买车呢，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美国的这个上流社会人，他喜欢呢买欧洲车。
就是由来已久了。
对对对，那其实欧洲车有做得很烂的，他们也以为就反正只要是欧洲的品牌，他们总觉得好的。你不要说美国人还是蛮崇欧的，
那还用说吗？
对，那这个移民呢，喜欢买日本车。
这个没错，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那非法移民喜欢买美国车。
有道理。
对不对？所以说这到底怎么搞的呢？美国车怎么沦落成这种地步呢？对不对？
就像蒙哥这种非法移民在开美国车。
美国车实在来说呢，90年以后做的美国车其实品质就不错，而且美国其实专长在大引擎上面。你这个四缸的引擎的车子啊，美国车是真的做不好。到包括到今天呢、美国车做四缸的这种所谓省油小引擎的车，小贝是劝你们还是不要买美国车，因为美国人呢，
做节目开始卖起车子来了。
美国人对小引擎他不会做，但是大引擎做得好，你君不见这个全世界最好品质的卡车是美国车。
我以为你说坦克车嘞。
坦克车也做得好啊，所以大引擎的嘞，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像呢，以前我问过人家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轮船呢、现在轮船据说是做的最好的是这个南韩呢、南朝鲜。
有这种事情吗？
做的比日本好。我就问过日本朋友啊。
还有什么东西人家做的比日本好？还有这种事情？
对啊，那这个日本朋
友。我知道，做节目。
他这个日本人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韩国人的专长就是做大引擎了。大引擎有大引擎的科技，小引擎有小引擎的科技，造船呢、造的非常，他们的包括战舰呢、韩国这个的这个武器的，就是卖的最好就是这个战舰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美国车啊，到底呢，它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大家不买美国车？这蒙哥，你要不要给大家一点哈你个人的经验呢？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家有美国车，也有日本车，对不对？
对，那这个美国战车。
对，那你以你在开的经验，你觉得美国车的这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欸，我们家日本车就是像小贝讲，是我爸爸来美国以后，他这个移民他要买日本车。
对，移民喜欢买日本，就觉得比较稳，这合法移民的、
那我爸爸现在到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这个非法移民呢，就继承了一部日本车。对，美国车也好，日本车也好呢，这个啊，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是人家告诉我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那个发明电灯那个爱迪生啊。他后来做了那个很耐的灯泡，到现在还点在那里，是不会坏的。
你说一个好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很长的寿命的、
对啊，它越做越好，以前的开到十万里的，觉得哎呀，我这车子不行了，岌岌可危了。现在这个嘿，超过十万的车、
基本上你只要有保养它了哈，而且每一个车牌车的这个品牌啊，其实还要看它什么样的型号的车子、你说日本车来讲哈，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这个冠美丽，对不对？Camry中文本来是翻成冠美丽，是不是？那吉尼其实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是烂车啊，对不对？可是它因为它一直做是千锤百炼啊，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这个日本车，这个丰田啊或本田，他们又推出一个新的车款，但是它会特别强调，它这个新款车是用这个 Camry 的引擎，或者是这个Accord 的引擎，
因为它跑得很久，是吧？
对，所以一个东西照理讲呢，它这个引擎的历史越长呢，表示这个东西呢越 reliable， 越值得信任，就不容易出坏、出错、出坏。
车子跟电灯泡一样嘛，它没坏，我去买它干什么？我去换它干什么呢？
没坏当然不用换了，可是它又是要、又容易坏，容易出毛病。
问题就是现在车子不容易坏了。以前还要 tune up， 是不是？你记不记得？
对呀、这个 tune up， 这个以前我们在台湾来，我们台湾比较传神，这个叫磨令鼓。
磨令鼓是什么？
日语嘛，磨令鼓啊，就是一台这个车子引擎要整个把它打开来，从头到尾要清洗一遍。
哦，真的、
对呀、通常就讲一个人要是说呢，他到一个程度，他要洗心革面，从头开始，也可以用这个字来代表。你要稍微被磨令鼓一下。所以呢，你说现在车不容易坏，那为什么美国车大家现在买气不旺？
要钱啊，是不是？美国人一向就是分期付款，他买房子的分期付款，他买车，美国人买车几乎一定分期付款。
对呀、那跟分期付款，那跟美国车销路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小贝才跟我们讲，我还很多问题要问小贝，只是小贝的这个就被我问烦了，他不愿意讲。
对，你来
现在什么什么什么经济衰退啊，经济萧条啊，什么叫做不景气？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你这其实讲起来的说穿了就一文不值嘛，所以呢小贝就不太想讲。好，这么说吧，所谓这个经济不景气或经济衰退啊，这个英文是用 recession 这个字啊，其实这个字呢
recession
它是
什么意思？
它是有讲，它这个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觉得怎么现在好像大家不太赚钱啦、或者是失业，你马上就说哎呀现在就进入了衰退啊，其实这个不是这么讲的。学理上很清楚的界定，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毛额啊，就是这个英文所谓的 GDP 啊，实质的生产毛额哈、它不是名目的，就是说呢它还要扣除掉你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剔除之外呢，实际生出来的这个产值啊，要是连续两季啊，就是两个 quarter，
是多少？三个月、半年，
前后是六个月，连续的衰退啊，才能说呢，这个经济体进入一个所谓衰退期。假如说上一季的这个 GDP 的这个数额啊，变低了，可是这一季呢又高一点，那下一季呢又再低一点，这样就不是还不能说它进入一个衰退期。即使你降得多涨得少，长期来看它是在往下跌的话，你还是不能说它进入衰退期，必须要是连着两次的衰退才能算是衰退期。那至于什么叫做萧条啊，萧条就是说当这个经济衰退发生了，就最起码两季以上的这个实质的 GDP 连续跌之后，然后你必须要观察这个时候的这个两大市场，就是你的股市跟你的房地产市场。
这样子啊。
假如这两个市场也都出现连续两季的往低下走的趋势的话，那才能够说进入一个萧条。
进入萧条就进入萧条，这有什么不好呢？
萧条的时候也有人赚大钱了、你很景气的时候也还不是有人找不到工作嘛，对不对？所以对个人层面来讲呢，当然这个你去很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对你的帮助并不大。但是对一个总体的一个政府，例如说税收方面呢，整个国家的国力方面，那当然就要考虑了。因为一旦进入了萧条之后啊， 哎，这你要民众把这个钱拿出来买东西啊，那是难上加难呐、啊。
哎，这不就是你要问我的答案吗？对不对？没钱了怎么买车了？银行也不给我贷款，我也不敢去弄个贷款。那大家不买车了吗？
这个
这么简单吗？
就有一点差异啊。美国车的生意不好，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浮现这个问题、哦、除了民众的觉得
非法移民不够多了、
哎、有可能哎，有可能啊。不过这个东西呢，其实归根结底现在也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对于这次的到底要不要救这三大汽车公司呢，会有两种看法的缘故、
嗯、
哎，就是呢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呢，美国车呢你就是做的不好嘛，做的东西呢、啊、嗯，你的车子品质又没有比日本车好，但是你的价钱也没有比日本车便宜、嗯、因为照理讲你都是在本国做的、啊、对不对？你历史悠久、嗯、你照理讲应该有科技上面的优势，为什么你美国车你不能比较便宜呢？那就是出在你的管理不好嘛，你们的公司没有效率嘛、
啊、
所以像这样不好的公司，你政府就算救他几个月之后、嗯、他的东西还是这样，还不是一样生意不好，那你们就等于钱丢到这个大海里面去一样。
对，他们也说这个好像美国人光设计大车，然后油价一涨、啊、那更没有人要买了，他根本连小车的这个型号都没有。
是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其实早在好几年前美国的这些车厂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已经在研究一些省油的车子，但是偏偏呢他们做小引擎的这个历史还不够悠久，所以难免呢、啊、在引擎的结构方面没有这个长期做小引擎车子，这个日系的车子或者是这欧洲车系的车子来的那么样精密。但是呢一部车你严格说你在考虑整台车也不能光看它的这个所谓的 performance 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引擎的耐用度，你坐的舒不舒服这一点来讲啊，诶，我个人呢觉得美国车在这边呢它的内装的配备就比较人性化、
啊、你说人性化那是因为你到美国来又长胖，虽然没有长高，对不对、
哎、
你那个大老美啊，他们设计一个车子他自己往里面一坐他根本就伸不开腿，所以他不会坐小车嘛、
哎、对啊，其实美国车有一个舒适性，除了这个他们个头高内部空间感觉让你比较大，其实他们在按钮方面也做得比较好，
哎，
因为
美国人会搞这个东西，
平均来讲比较胖啊，所以他那个按钮
而且比较懒
啊，
根本就是按钮文化，坐在电视机前面就专门搞这个东西，
你的按钮会弄得很小。那日本车有些按钮很小啊，哎，你会很容易按住，这影响这个开车的安全啊，哎，因为你为了看清楚到底按哪一个，哎，结果就撞车了。所以你从这方面来看啊，美国车其实也还是不错，而且美国车通常标榜马力很大，对不对？哎，
加速很
快，嗯，油价高的时候啊。哎，那当然你会觉得它不好，可是油价持平的时候，你又会怀念美国车，
开起来很爽、嗯。
对，而且美国车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小贝个人也开过美国车，嗯，但是我对它的最高推崇就是它里面美国车的冷气是全世界最好的。哎，这个小贝曾经开
德州当然需要
克莱斯勒的车子啊，不是小贝在开玩笑，小贝那个时候还是买一台二手的，
嗯，
那个车子呢，引擎是叽里嘎啦叫。哎，这个开的这个车子，这个车也是很耗油，但是呢，夏天一到，那冷气一开，哎呦，这个冷气口就吹出来都有白雾这样喷出来，哇，你感觉就很快的就很凉爽，哎，你还看到白烟这样喷出来，你说有这么好的车吗？对不对？哎，所以小贝那时候非常喜欢那部车，虽然它很耗油，而且引擎也常会过热，但是它的冷气实在是不得了的好啊，哎，
所以美国人讲求舒服啦。
哎，对呀、啊，所以你这样来看，其他的车也不差到哪里去。那到时候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哎，其实很多人就归根结底弄到这个问题了、
嗯，
就是呢，其实这些公司他们真正的财务上面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呢，不是他们现在的科技真的说是差那么多啦，
差那么远，那是什么呢？
哎、其实就是他的包袱太重啦。
嗯，哦，那就像美国所有的企业一样，他这个包袱太重啦。
他这个包袱就是说，你说嘛，比起丰田跟福特来看好了。
嗯、
福特这间公司已经几年了，超过百年了的一个的公司了、嗯、对不 对,
对
过去他们的最赚钱的时候呢，都曾经就是说呢，跟他们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员工呢签下了这个合约，都是给这个所谓 pension, 就是说呢、
嗯、
你呢现在
福利、
哎、很好的退休机会，也就是说他们甚至于他们现在每个月领的比你现在真正有在那边上班工作的还领的还多。那公司又要养这一批人，那外加上呢这个劳工的保险，这个健康保险又现在这么贵，这些东西你不能说我不给就不给，这是法律的问题的
是,、啊、
是不 是,
是、
啊、所以他拖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啊、嗯、所以他在成本上面呢当然很
非常高，
哎，其实他们已经相当试着去精简，让他们的 这个车价能够还能够跟日本车竞争，已经在管理上面我们相信已经做了相当的努力了。所以你也不要一直去骂他们说他们是管理不好，而是他们背这个包袱太重了。哎，所以呢，小贝个人以为啊，只要今天这个被聘为这个啊财政部长或者国务卿的话，据说这些职位不需要是美国出身。
应该请你去是吧？
哎，我的个人认为呢，这三大呢，其实他们体质各有不同啊。哎，这个呢，我是觉得这个通用公司应该要给他倒。
慢点，我这个车子就是通用的，你给他倒我怎么办
呢？因为通用呢，他有几款车的是做得很好的，那做得烂的你就不要做。哎。福特应该要帮他，因为福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欧洲也好啊，在亚洲啊，其实他的市场占有率是蛮不错，就是说他在那边国外市场都蛮赚钱的，福特只是在美国本土啊，生意没那么好而已。所以呢，这个公司呢，哎，应该帮帮他，不让他倒。而且呢，福特他其实呢，他已经并购了这个马自达这个日本车啊，哎，所以呢，基本上他在做小引擎上面呢、啊，也已经取得一些还不错的技术，所以福特这间公司，小贝觉得是还值得救。啊，那至于那个老三的这个克莱斯勒啊，我觉得这间公司呢，可救可不救啊。
你不是废话，什么叫做可救可不救？
第一个，它影响层面没那么大，而且小贝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呢、啊，这个现在政府这边呢、啊，他有点夸大其词啊，说这个三间公司倒了会有几百万人失业啊，因为它包括它周边的它的零组件啊，哈。会怎么样的、其实问题没有到那么严重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所谓他们这些公司倒闭，他并不是说就是关了 shut down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我相信也是会有其他的买主啊，会精简他，会裁掉一些不必要的员工，那个数量上面不至于像他这个现在报道上说的那么严重啦、我们因为非常的期待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业能够这个痛定思痛啊。其实美国呢，国车现在在纯电车方面呢，在技术上面呢、是取得了领先的、
啊。有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气电铁定是做不赢日本人的、但是纯电车啊，美国现在其实有相当的潜力。那么其实是这一方面呢，倒是还可以帮帮他们。但是呢、有些你就让他啊自生自灭也是可以啊。
那你就讲了这半天，那他又不请你做经济部长，也不请你做国务卿，那你不是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吗？
广大的听众啊，你可以来在这件事情你可以帮帮忙啊，对不对？
帮帮忙干什么、买福特车是吧？还是、
美国车要是做得好啊，你也不见得说一非不一就不去买，特别是最近我们相信它一定都是它叠价在卖出嘛、你可能会拿到很好的 deal， 对不对？买车记得不要月初去买，要月尾去买，你到一个买车的卡低了，切记一进去之前你先不要这个露什么声色，虽然外面有很多有这些 salesman 就像秃鹰一样都坐在那边了，你车子一靠近他们就找你围过来，你就先跟他说抱歉，我想要借用一下你的厕所，然后你就能马上往里面走，但是你不要真正往他的厕所去，你要必须到他的这个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喝饮料啦喝咖啡的那个地方呢，通常会挂了一副黑板在那个地方，卡低了里面到底有多少个 salesperson 啊，还会把他的名字都写在上面，就每个月的最后大概25号26号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有记录出来，那你就看一下那个板子上面看到那个打星号最少就卖掉车最少的那个人，你就把他名字记住了，看完之后你假装上厕所出来、一到外面他们会问你说你有没有找特别找哪个 sales， 把那个人名字给他大声的叫出来，你说你要这个人呢、
小贝，对
啊，他出来呢很可能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地哦。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非常误导听众朋友
啊，怎么误导的？我们来帮助大家如何在现在你的钱放在银行生不了什么利息，投资又没有什么投资可言，你现在存也生不了什么东西，何不把这个时候你手边持有的现金换成实质的东西，给你的家人带来一个舒适的环境呢？
以上插播是公益广告，由底特律商业局和 Air Console 提供。我请你来讲国家经济啊，世界走向，这天下大事不是天下小事，你要弄清楚啊。当然美国政府一大笔钱已经划在那个地方，那要哭穷就赶快哭穷了，要要钱就赶快要钱了、是不是？
这美国他现在就一个问题嘛，你这汽车业哭穷你真的给他的，那接下来下一个你知道是哪一页吗？
是哪一页？
就是航空业。
航空对，
航空业其实早就
已经闹过
半死不死了，对不对？他航空业现在就在看，汽车业要钱，要是要得到的话，航空业一定会要。
航空业要是再要到下一个业是什么业？
很多人就说航空业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国际油价跌了，那你就不知道啊。 之前油价高的时候，他们都收了一个特别的收费，叫 surcharge， 这个 energy 的 surcharge， 对不对？很高啊，所以我们这个之前这个已经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票价都非常的贵啊。可是你要知道，他收的这个 surcharge， 他们还都是一直在赔钱的、啊，他们还希望能够度过，
yeah， 是没错，
最起码不要赔那么多。现在油价低了，他们才还继续在抽这个 surcharge， 因为他们想要能够 balance， 能够让之前赔的能够。但是呢，因为这下子大家荷包觉得感觉钱也少了，又更不敢做，所以现在呢，这个需求又变少。
那航空业再掉下去的话，就轮到我们广播业了。小贝，我们这个还是要从比较广角啊，比较从这个大视野来看的话呢，
嗯，
美国整个的经济，政府的介入好像会越来越多了。
对呀、啊，这个很快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哎，而现在最有名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中国，反而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啊物换星移啊。
哎，如果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政府能够越来越多的干预整个的经济运作，这样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其实圣经里面是有例子的。
哎，这有什么危险呢？这不大家这个共体时间呢、啊，度过这个危机之后，对不对？就有这个很多人就预测了、啊，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尽头，所以将来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富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在各国抬头啊，大家
我们
歌舞升平啊，嗯。
美国现在政府呢介入房地产，要是再介入汽车业，是不是？
银行业已经介入了，
哎、
对不对？现在银行已经很多都是关谷了，就已经回到以前了。哎，
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例子的。
哦，有例子啊。
哦、嗯，而且有结果的。
哦，有结果，哎，讲来听听，这个很重要、哦、哎。
有没有兴趣听？
当然有兴趣，因为由圣经看历史向来是最准确的。
好，那我们就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哦、蒙哥要赶快准备。嗯、
对。蒙哥讲
历史中的教会。
一般我们讲到欧洲历史中对罗马教廷的抗争，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人当然就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公然向教廷提出了95项的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向天主教廷的抗争运动啊，绝对不只是德国一处，更不只是马丁路德一人。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英国的情况，因为在英国的那股潮流，后来我想您知道，直接促成了今天的美国。那是一段挺有意思的历史，或许我们可以从马丁路德的1517年开始，他向当时的罗马教廷提出如此严重的挑战，那你可以想象，肯定有许多的当权派啊，是会与教廷站在一边来驳斥马丁路德。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人物之一，就是当时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他还非常年轻，他只有20来岁，却是一个向罗马教廷非常忠诚的信徒，居然写了一本书来驳斥马丁路德。当时的教皇里奥十世对此是大为赞赏，就给他一个封号，叫做信仰的护卫者，这当然是指着罗马教廷的信仰，或者说信仰罗马教廷的护卫者。英国的国王虽然如此的拥护罗马教廷，可是英国却有许多的老百姓，大批的老百姓站在马丁路德这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几乎与马丁路德同时，在英国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叫做 William Tyndale， 我们把他翻成丁道尔。这个丁道尔弟兄啊，他在1525年他就以他的学问和恩赐啊，把希腊原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成英语。这还不算，在他之前100多年，更有一位叫做威克里夫的人，是牛津大学的老师，曾经把拉丁文的圣经翻成老百姓可以读懂的英语。而且他们这两人有个共同的特色，直接进入老百姓中间做工，向老百姓写小册子，宣传圣经是唯一的真理，而教皇这一套呢是大有问题。所以当马丁路德在德国掀起风潮的时候，英国的属灵环境 其实远比欧洲大陆要成熟而且先进了很多。他们已经读过圣经或者听过圣经，对于基本的救恩，还有对于罗马教那里面荒唐的学说，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何况他们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罗马教廷的势力没办法伸张到这么老远来。哎，老百姓虽然这样想啊，皇宫贵族与罗马教廷互相利用的这一批人却不见得同意老百姓的说法。再加上当时又有亨利八世这样的国君，但说巧不巧，英国突然往前大跃进了一步，直接与罗马教廷断了关系。促成这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刚才说的啊，罗马教的信仰保卫者亨利八世本人。怎么回事呢？哎，他这个人呐，敢作敢为，独断独行，很想要有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偏偏他的皇后不给他生儿子，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皇后年纪又比较大，这下子他可沉不住气了。他想要去娶一位24岁的年轻小姑娘，把原来的凯瑟琳皇后啊给他休了。可是人家凯瑟琳皇后和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是五世是亲戚，算是 cousins。那这查理是五世岂是等闲人物，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当然与罗马教廷有很深的关系。马丁路德也就是在这位老兄面前发表了他那个义正辞严的声明， Here I stand， 我对天主教廷的抗议95条一条都不撤。那你想想看，亨利八世要把凯瑟琳皇后给休了，罗马教廷怎么会准呢？这下亨利八世可火了，你不让我吗？好，我就脱离罗马教，而且我自创一个东西叫做英国国教，要求他的议会在1534年宣告亨利八世不单是国王，更是英国国教的教主，或者说英国国教的教皇。并且他一不做二不休，下令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英语的圣经。那您想想，这对于本来就明白圣经反对天主教皇的英国老百姓而言，是好消息呢是坏消息呢？我相信起初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是好消息，但是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本来那个教皇远在天边了，现在近在眼前了。这个教皇比那个罗马教皇更厉害，亨利八世后来一连换了六个太太，这在英国的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他那个集权高压的铁腕底下，凡是拥护罗马教的或者是不同意他这个英国国教的人，都受到很大而且很残酷的压迫。到亨利八世死了以后不久，英国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因为凯瑟琳皇后替他生的那个女儿这下成了英国女皇了。这个女皇名叫玛丽，我想您听说过了，没错，就是那位血腥玛丽。这个血腥玛丽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替她母亲报着一箭之仇啊，登基之后就下定了决心要把英国归回罗马教廷的旗下，凡是不同意的关的关杀的杀，因此就赢得了她这个血腥玛丽的称号。好在她在世的时间不长，从1553到1558年，他死了之后，他的妹妹出了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那可是英明有学问，据说她这个琴棋书射舞蹈艺术没有不精通的，而且能够说六国的语言，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办起事来尤其有手腕。因为她通情达理，使得全国的人心都归向了她。那他从小就在这样的斗争环境里面长大，当然晓得这个信仰问题啊，有的人偏罗马教，有的人拥护这个英国国教，还有一大批的老百姓知识分子是两个都不喜欢的，受到马丁路德啊、William Tyndale、丁道尔这些人影响，只信圣经的是一些平民的基督徒。怎么办呢？他就制定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协议，把一些抗议教派的信仰与规条容纳到英国国教里边来， 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和平共处。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挺好啊，至少比当年亨利八世那个直接从天主教换汤不换药变成了英国国教要好多了。但是恐怕英明如伊丽莎白女王，对于一个真真正正笃信圣经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尤其组织教会的标准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他这个协议不出来还好，一出来啊，可惹毛了一大批人。因为你不能够在圣经以外立了一些条例规章来建立教会，于是这群人呢，他们就起来倡导一个运动，做什么呢？ Purify the Church of England， 我们要洁净英国的教会，或者说我们要把英国国教的教会打扫干净。因为我们的国家虽然脱离了罗马教，可是脱离的不够干净，我们要求能够把它弄得更干净一点。这些人就被称为 Puritans， 清教徒。今天中国人啊，常常说清教徒是要过清净简单的生活，是一批非常虔诚又简朴的人，所以被称为清教徒，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关系被称为清教徒。这个话是相当的不准确。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死而复活这些事情上为难他们。甚至在英国可以读自己的圣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是因为他们要洁净教会，要争取所谓的教会自由，能够让教会的路线回归圣经，是一群清理教会的信徒，叫做清教徒，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福音的自由。这些清教徒有他坚持的地方，也有他非常天真的地方。因为他们基本上认为英国的国教，这个从亨利八世创始被伊丽莎白改良的东西，是可能被进一步洁净，洁净到合乎圣经的样式，洁净到让他们这些信徒大家都满意的标准。这个是不是切合实际呢？在当时有另外一批人就不同意这个看法了。他们认为不但罗马教是已经烂到骨子里边，你必须脱离它。他们认为这个与政治挂钩的啊，把教皇换成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啊，同样也是无可救药。因此他们的主张就是脱离英国国教，由自己的会众 congregation 自己组成自己的教会。那这件事情当时在英国的国教底下是违法的，因此这些人就被称为分离主义者 separatist。 当时有一小组的人在英国既然没有容身之地，就到了荷兰，在那个地方打工为生，组织自己的教会。我们回头把这群人也叫做清教徒，不过在清教徒里面被看作是分离主义者，算是比较激进的。以后的事我想听众朋友您大概听说过了。后来他们又从荷兰坐上一艘船，名叫五月花号，漂了65天，漂到美国康州的 Plymouth， 成了美国的精神祖先。弟兄姐妹加上小孩子一共只有几家，41个人，可能比今天北美大部分的中国教会人数都还要少。然而就是借着这一小撮人，他们铁了心要建立自己的教会，神就应允了他们，成了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人若诚心寻求主，明白神在教会里边的心意，把自己的一生真真正正的奉献上去，那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却必然能够引动天上的神做工。 因为那正是主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这个话您信吗？当然，一个无论怎样蒙福的教会，或者从这个教会发展起来的社会国家，他若是离弃神，主也必离弃他，像当初以色列人受管教一样。五月花只代表当年英国信徒的一小部分，留在英国的那些清教徒后来如何呢？他们也是寻求洁净教会，建立教会啊，他们是不是最后得以把这个教会清理干净呢？他们对后来的世界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我们就得等到下一次的历史教室再来和您分享了。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里。我们现在要从圣经里面看看，当初啊，曾经有一个国家，哎，他也是国中遭遇不景气，或者遭遇经济大衰退，
我真的
大萧条。
我也有读圣经，怎么没看过所谓圣经里面有用过大萧条这个字眼？
你再把它重新翻译一下，换成今天的话是差不多，就是很出名的，当初约瑟出来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跟法老讲了，哦，哎，你会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
哦，
啊，那这前面的故事咱们今天没什么时间多讲啊，欢迎听众朋友自己去读圣经。你如果没有圣经，打个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我们把圣经寄给您。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41章就讲到一个年轻人，他因为被陷害关在监牢里，可是他会解梦，法老做了一个梦啊，没有人能解，就把他召出来了啊，法老做的梦呢，约瑟给他解了，解出来的答案是这样，你会有七个丰年，接着七个荒年。
哦哦，这是景气循环。嗯，因为呢，
就是啦，
时候，哎，古时候的这个所谓农业经济啊，哎，就是做生产面的经济，它要是丰年丰收，生产很多，哎，就大家都人民都很富裕了，过好日子。一旦遇到荒年，就开始跟我们今天在讲的所谓这个需求面的经济就比较不一样了。
哎，那我问你，七个荒年算不算经济萧条？
算，嗯，
就是啦。嘿嘿，所以他就跟法老讲啊，这七个丰年之间呢，啊，你要积蓄粮食，因为那七个荒年荒到一个地步啊，人就根本就把从前的丰年忘得一干二净。
哦，你说就像现在我们都叫苦连天，就说什么美国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救他们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忘记过去他们好日子的时候。
就是啦，因为他们好日子的时候没有选出一个 Joseph Obama 出来当他们国家的宰相。
哦，所以现在你到了荒年才在叫，对不对？哎，这有点也有欠公允呐，啊。嗯，
但是当初呢，就是一个犹太人救了埃及的经济，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做约瑟，是雅各第十一个儿子。
嗯，对，
他这个历史是非常传奇的。总之呢，法老一听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还有能跟他比的吗？就立刻立他为埃及全地的宰相啊。
对。
那个时候就是替他派了一部美国车给他，有日本车夫在前面替他喊说跪下，
哎呦，
开路，
哎呦，请问一下，他那一部车美国他是 Suburban 吗还是什么？
圣经的话这样说嘛，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你可以想象了，这法老开的什么车，你没办法想象美国总统开日本车吧。
哦，对啊，美国总统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元首啊，哎，包括这个中国的元首，他也是开这个中国制的车子啊，嗯，才有面子嘛，嗯，
就是啊，才有面子啊，
对呀，
哎，好了，他就治理埃及全地，他怎么治呢？当然，丰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粮食啊都存起来，在各地盖积货城。
哎，是，
其实你不要听这个好像很简单呐，啊。
哦，这个积货城，您说他就，所以你看，你有你讲的就是现在所谓凯因斯学派嘛，对不对？经济不好，
哎，
凯因斯学派就是说经济不好，就必须政府要扩大它的支出，要投资在各样的公共建设上面，用以带动所有的产业，然后大家赚得到钱，哎，又能够花。
他那个时候经济还很好啊，他就要盖积货城，可是你这积货城的粮食一积要积个14年，它不能够坏掉。
哎呀，你现在讲这已经来不及了啦，美国
没关系啦，
富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存嘛，对不对？
就是没有读圣经，
富有的时候就是花更多，还要再欠。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美国的哲学，你有钱就是因为你可以再借更多的钱的这个本钱， 所以你就可以再借更多，再花更多嘛。有钱是为了能够借更多，再花更多啊。有钱不是拿来存的。
所以这个现在的美国跟早期啊，坐船来到美国的那些清教徒啊，实在是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啊。
而且今天美国的这个所谓坏习惯，早就已经传染给亚洲各国了。哎，亚洲各国，你现在假如在亚洲各国上网收听的话，你也不要以为你们好到哪里去啊，你们现在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好了，他盖了寄货城，存了七年的粮食，到了荒年的时候呢，他就把粮食怎么样卖给百姓，百姓就来求政府了。那政府呢，哎，起先收了百姓的银子，银子用尽了呢，就收了百姓的牲畜，牛羊驴马都换进来了。荒年还没过去，那收什么呢？
土地，
就买了埃及人所有的田，埃及全地啊，就基本上归了法老。
哎呦，那这个简直就是还，这又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大政府啊，全部都归政府，那不就又实现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吗？
你看，那不多说，总之埃及那个时候在整个近东北非一带就成了最强大的王国了。
嗯，
这是绝对可以想象的，连外国的人都要来跟他们买粮。
对，哎，
对不对
啊？有啊，有一点像现在这个中国的景象啊，对不对？哎，你没看这个高峰会开的时候 G20 的这个峰会的时候，你看里面笑容最沉稳，大家又最注意他的，就是哎，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啊，哎，大家就现在要看他的脸色呢。
你没看他开会开了一半还接了一个电话，就是二山子打给他的。
哦，真的啊？
对。二牙唱了一首歌叫做翻身农奴得解放，再唱一遍给总理听。好了，那时候饥荒遍满天下，
嗯，
哎，天下的饥荒都很大，各国的人都往埃及来买粮，哎，这个不可一世啊。那你想说这个故事不是到此就结束了？没有，哎，没有，哎，当时救了埃及的经济，也救了全地的饥荒，约瑟全家也就下了埃及啊，以色列家就这样下了埃及。那从这个圣经的历史来讲呢，好像就停在这里。你如果想要知道一个国家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去，像美国，它的政府需要收编这些国家企业，它底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哎呦，它很可能把国家导进更大的一个危机里边。
哦，真的啊。哎呦，那怎么说呢？那不是后来就是国家养活这批人，大家又开始啊歌舞升平起来了吗？
我们去读一读圣经，圣经写的非常清楚啊。当时法老没了主意，听谁的主意啊？听约瑟的主意。
嗯。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嗯，这叫改朝换代嘛，对不对？前朝的旧臣呢，那当然我就把你晾在旁边，我还理你干什么呢？对，我有我新政新人呢。
在他起来治理埃及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本来最吃香的这些以色列人呐，也在埃及沦为奴工了。
嗯。
整个埃及这么大的经济力量，这么大的政权，全部往中间集中。法老一个人说了就算，他怎么治理这块地，那个就算数。如果他做的决定是对的，那就好；如果他做的决定是错的，全国人民一起给他拖下海。
哦，哎呦，所以你就在说，因为为了因应这个经济的危机，反而呢，哎，现在经济的政策都操纵在少数人手上。要是他做对了，那当然就相安无事。但是养大他之后，将来他万一一个错误决定，就大家要跟着一起死，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不得了啊！
哎呦，那听起来还能够再继续在这里活下来吗？
那大家确实是需要拭目以待。这个奥巴马总统还没有上任，你看他就有多少的压力。他现在能够有一个很理智的办法，说我救或者不救这个汽车工业吗？他几乎没有的选择。
对呀，周边有这么多人给他出意见，对不对？
一方面大家在说，哎呀，我们这个国会批准的这个款项留点给新总统花，新总统当然希望有点钱可以花，是不是？
对呀。
可是一方面要是不许的政府把这个钱花完了也就算了，因为至少奥巴马可以说这事儿不是我做的，这决定不是我做的，或救或不救，对不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要说别的，我和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往往背后没这么简单啊。
哦，
奥巴马已经夸下海口，他必须要发展这个 alternative energy， 并且绝对不回头的啊，要用这个东西来制造不知道150万还是多少的就业机会。这个火车头已经往那边冲了。 无论对不对，需要不需要，好不好，坏不坏，一定得把它搞出来。
哦，这个替代能源，这个之前油价很高的时候，你在喊这个，大家都很赞同，很阿门。现在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摆在第一位？反正现在油就便宜了嘛。嗯。
而且你要救汽车工业，你总得就往这个电动车发展呐、啊。你要这种替代能源，你也是需要电池啊。
嗯。
那现在的问题，它不是说一个引擎怎么样，而是说这个电池你能不能够跑个十万里？
电池，这个电池问题就严重了。你想想看，以后将来大家都开着电车在路上，哎，那会有以下小贝光想就有几大问题。第一，哎，你这个每台车啊，你一定要给它设置一个装置，不然它开靠近你，你行人听不到车子靠近你啊，因为它没有声音嘛，所以你很容易发生撞车的情况啊。哎，所以你每一台车，你要嘛就是给它配备很大声的喇叭，或者说呢，你要弄一个特别的声音，让它常常会响，不然行人真的太危险。你光现在你那个 Toyota 的那个气电混合车啊，它这个
太安静了。
哎，发动在那边啊，我已经听到很多驾驶人讲，他们都忘记熄火，因为就是没有声音啊。哎，所以这个开在车上非常，开在路上非常危险的、啊，这是第一个危险、嗯。第二个，下雨的时候，哎呦，你开电车已经开得毛毛的，对不对？哎，这个是。前面一滩水滩呢、啊，以前你开着这个汽油的车子，你就直接给它开过去，只要它的高度没有超过你轮胎的一半的话，哎，可你现在是开的是一个电车啊，你又被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呢水一就遇到电，不是会倒地，你们整台车你整个人就被电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下雨天呢、啊，变成大家就不敢开车，而且到时候呢，所谓的加油站也是包括充电站了、啊。看你下雨天的时候敢不敢去，哎，你也铁定不敢去，到时候去充个电，连人带车就被雷给打死在那里，怎么办呢？哎，
当然人家说我们这是外行人的考虑，但是我先跟这个三大汽车厂建议，如果他们的汽车要吸引人注意的话，他可以或者直接配备开车的时候有的噪音，或者是喇叭声呢，就用小贝的笑声这样子。你看这个声音很好。
嗯。
很多的问题也许专家有答案，也许专家没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你在电池上一定要有所突破。
哦，对啊，这个电池要储存足够的电力很不容易、啊、嗯，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要能够把它充起来，
对，
是不是还能够一充再充不会坏，
对，
哎，电池还不能够太重，还不能够有其他的危险。哎呦，这些科技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就假设这个科技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现在整个的走向是有点像我们 computer 啊，行动电话用的这种电池。
嗯，
那这个电池是什么宝贝？什么诀窍？什么道理在背后啊？什么奇妙啊？哎，我是不懂的。我们能够看见现在的电池比从前的电池好了很多。
对，
对不对？希望能够再好。那就是说表示现在这门技术挺不错的，可是小贝你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电池啊，哎呦，我知道
什么问题，
电池这个用完回收问题很大、
那个再说，那个再说、
那个还在说、哦、那你说电池有什么问题，那电池很好啊，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啊，如果听众朋友最近在有注意美国这方面的科技新闻，就会知道他们确实有人在发出这个呼声，不过这个呼声肯定被淹没的啊，
嗯，
哪怕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也不会讲的。就像前一阵子要用这个玉米啊来炼油啊，
嗯，
你所带来的这个回收啊，跟你所花进去的东西啊，
嗯，成本更高啊，嗯嗯，全球粮食的这个分配就不平均了，嗯，
巴西热带雨林马上被大批的怎么样啊？
他们要去种玉米啊，
因为以前种的还有粮食的需要不够啊，
对呀、
啊。是不是？所以什么环保的条例啊，全部都给你去掉了，真的是得不偿失。
没错。
然后你看现在油价一跌，它的玉米往哪儿卖啊？
对呀、啊，现在马上又出现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呢，粮食的价格呢也波动也很大。嗯。
可是当初不得不往这个方向去啊。
对。
那政府一个政策决策决定在少数人的手上，它不是一个彼此竞争的自由经济、嗯、啊，大家没见到环境了、嗯，就听政府一声令下。那政府明明知道这是自杀啊，他也是得啊。短期内能够养活一些农民总是好的，免得他们失业了。
嗯，
可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啊，你那时候建了很多的厂，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你说什么厂？
用玉米炼油的厂啊。
哦。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哦，据说呢，这个玉米炼油呢，还是有在继续啊。但是呢，的确价格就差很多，可他们已经做了研究了，而且他这个东西要改，不能马上改，因为你东西种下去呢，要改种别的东西，总是要再花一点时间呢、啊。
是啊，
所以这很麻烦。这个粮食的问题呢，对不对？我就说过，这墨西哥不是曾经就是啊，这总统都出来呼吁嘛，对不对？
是啊，
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吃那个 tortilla 那个饼嘛，对，多吃一点方便面。
我们现在整个的问题一个中心是说，哎，我们依靠中东的石油，对不对？依靠这些伊斯兰国家的石油。
其实美国现在买油买多的是跟俄罗斯买了很多油啊。
嗯。啊，俄罗斯也好，中东也好，南美也好，通通跟美国的关系不是这么不是这么妥善，
对
不是？
嗯，
好了，那你现在要从这个石油的危机里边脱身出来，你说我们走替代性的能源，这替代性的能源少不了电池，这个电池的工艺、电池的科技，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电池啊，就是要有水，嗯。
哎呀，你这是不几百万年以前的，
哦、
你的 computer 里面有水啊？
哦、
对啊，
哦，
你现在我们手机里面的电池
都是锂电池啊，锂。
手提电脑里面的电池，它里面有几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元素，这我是不懂。但是有没有听众朋友在注意这样的新闻？就是说哪一些地方在产这个原料啊？
哎，大家都没注意哎。
其实是有在注意啦，美国政府没法听啊，谁不晓得啊？
嗯，
产这个原料的地方比产油的地方要少还是多？
当然是少。
这些地方跟美国友好不友好啊？
照你这么一讲，一定是不太友好咯。
一个是刚果，
哦、刚果
一个是俄国、
哦，
一个是中国的西藏，所以你说这个藏独问题。怎么不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哎呦，想不到西藏那个地方居然是产这个东西，哎、不是很多人说西藏几乎没有什么物产吗？哎呦，原来
他不知道，从前你挖到这东西没人要的，现在不得了了。
哇、哎，新的问题哇，刚果感觉上就是非洲正中间的一个黑暗大陆一个地方，想不到这个东西产在那里、哦、
那是最暴乱的地方，那个地方完全就是黑市啊、流氓啊、恶霸啊、军阀。
八岁的小孩子就挺着一个机枪在路上走的，哎。
你说现在在打什么，在抢什么，就是抢这种东西。
哎呦，那万一这个电车发展，不就这一方这几个国家又开始掌握了全球的？
就是了，你说上帝也是很会开玩笑啊。
哎呦，
完全知道将来要怎么样，而且就是让你觉得过了这个关呢，下一个关又来了。
那这样我们要密切注意俄罗斯这个国家，那他油也是他的，对不对？锂也是他的，那以后我们大家就养他的鼻息了，嗯。
国家的政策其实现在美国的老百姓知道得很清楚了啊，总统啊，这么多贫下中农起来选他，他一定要照顾到他们，这个照顾到他们和国家长期方向的发展以及什么事情才是对的事情，往往不是合在一起的。
对啊，常常是背道而驰啊。
如果一个指标一个指令下去，大家全力以赴往那边去跑，跑到最后全部被淹在红海里，你那时候啊，你去跟谁哭啊？
哎呦，所以还是发展太阳能总比较稳吧，对不对？太阳能，
你不管什么能、哎，你需要电池把那个能量储存呐、
啊。哦，太阳能你要用电池储存吗？
那你不然用什么东西储存呢？不出太阳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储存怎么办呢？你一定需要储存的、啊，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可多了，而且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整个世界的走向、经济的走向，每一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对，所以这个东西表面上好像你找了一个替代的，可以不受别人的这个控制，但是你搞不好就陷入另外一个陷阱。
你至少美国还有油啊，你需要的这些原料、嗯、美国没有啊。
哎呦，那就先打吧。嗯，
是啊，小布许打了一个伊拉克，你看现在还没脱身出来。所以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啊，一方面是向和大家交通一点这方面的尝试，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和您讲啊，别太乐观，也别太悲观。
别太乐观，也别太悲观，基本上就是讲跟没讲一样。
这不一样，不一样。
哦，不一样。
对于这个世界，你别太乐观。
嗯，
你不要以为今天解决了问题，明天就好了。这个经济萧条啊，企业精简啊，他们的生产力又回来啦，再过十年呢，又是一条好汉呐、啊。我现在是中国人住在美国，这事情是错不了的。或者美国人住在中国，我两边占好便宜。嘿，不管哪一个国家起来，好处都不在我以外。嘿嘿，你是可以这么想，也许你对，也许你不对啊。但是这种事情啊，说垮就垮。法老全盛的时期，突然就连他自己加上他特选的军长，所有的军队都被灭在红海里。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今天世界的经济好了你就好了，你就安稳了，哎，这个是坏消息，这个坏消息。那你说世界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的，不是越来越好的，啊，这个任何一个人去读读圣经就会明白，这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危言耸听，比你买日本车买美国车那个议题要重要太多了。
嗯，
好消息是什么呢？哎，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不景气的。
哦，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才讲。
哎呀，不是啦，
广播界一片这个大好啊。哎，
有一个地方是没有 recession， 没有衰退，没有经济萧条，而且呢，一切都是无穷尽的白白的永远的供应你。那个地方就是天国，你和天国唯一的距离，天国对你来说成为问题，之所以会这样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信。
哦，对啊，对不对？我又他又离我很远啊，对不对？哎，
嗯，
啊，不是，这要死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嘛，嗯。
圣经的话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哎，外体虽然毁坏啊，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却兴旺，一天新似一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救你的灵魂，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远远超过这个地球。你不要光在这边环保啊，保护资源啊，哎，我不是说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眼睛不要光看这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没有能源的问题。为什么？他连太阳能都不用。他说他不用日光月光，神亲自，主神亲自做他们的光。
哎呦，那时候能源都不用钱，也不用担心，哎，
也不用储存，也不用电池，也没有污染，
直接从神而来，非常好用。嗯，
你说你们这个讲的跟唱的一样，这不是我们讲，这圣经讲的。
圣经讲的，对，嗯，
对，你要不信。
小贝非常向往那种情况，哎，真的是太方
便了，哦，那当然
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用一个东西，看它是要插电的，还是要装电池，还是什么，这么麻烦，对不对？
对啊，
统一一种能源多好呢，嗯。
对啊，你进去的时候也不用跟人家说我要去上厕所
啊。哦，为什么？
你进天国，你去跟谁讲说，我先去借你的洗手间用一下？你想想看，
哎，那没有洗手间怎么办呢？
不办，你不需要办这种事情。
真的吗？我们，哎呦，我这还这教训很稀奇耶。你上了天国之后，我们啊，难道不用吃喝拉撒吗？哦，
再说啦，
据说是有吃有喝，那个有吃有喝，但没拉没撒，这也会有问题呢。
好了，我们网上才有听众刚信主还没受洗，在问我们说天国到底怎么回事，请弟兄姐妹讲一下。你别再误导他，我劝这位姐妹啊，自己找一本圣经，看看最后几页就清楚了。其他谁讲的，你都可以不必听。同时又要知道，当我们还在这个有限的血肉之体里面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对天国的事情，对将来的实际有真正了解的。你只像是隔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总之，那是个好地方，错不了的。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你向往吗？你愿意去吗？哎，请你接受耶稣，就这么简单。
嗯，
救恩已经做成了，车子已经预备好了，道路已经开辟好了，门已经向你打开了。你要是说我不信的话呢？哎，那真的这一切的责任只有你自己去负了啊。
对呀，
所以盼望您呢，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啊，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败坏的罪人，就和这个世界一样，你怎么救怎么修都修不好了。
嗯，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世界，你为什么不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 里花